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又来到一主日，我们能够一同聚集来敬拜。在诗篇里面有一首安息日的歌，这样写道：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早晨传扬你的慈爱，夜间传讲你的信实，弹奏十弦的乐器和瑟，又用琴弹出美妙的声音，这是多么美的事！耶和华，你借着你的作为使我欢喜，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多么伟大，你的心思极为深奥，无理性的人不晓得，愚昧的人不明白这事。圣经在另一处也告诉我们说，好使地上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让我们用我们的声音作为颂赞之祭，献给我们的主。
是真实。
是的，我们的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主。我们要述说耶和华的作为，要纪念他古时所行的奇事。我们要默想他一切所行的，思想他的作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我们感谢他，让我们带着得胜的声音来唱这首大山为我挪开。 是的，我们的主常常保守看顾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要把他的恩典向他感谢，我们要把他当得的荣耀献给他。像诗篇说的，耶和华，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归给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把荣耀归在你的名下。我们要带着礼物来进入他的院子，把荣耀归给他。当我们想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恩典，奇妙的带领，尤其在这疫情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不容易，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过去。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感恩，我们走过的平坦的道路，崎岖的山坡，每一个脚印，上帝都在眷顾我们。他深知你和我的一切，我们怎么能不感恩呢？
主，你是
在主的面前常常有满足的喜乐，一生紧紧的跟随他。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进入下半年的头一个礼拜天，也是 PPH 华文部第16周年的纪念日。尽管在冠状病毒的笼罩下，我们依然可以在线上敬拜神，感谢神的信实厚爱，保守我们有平安健康，带领眷顾着我们。如今教会已经确定线上崇拜的华语讲道的永久连接，请记下和分享，每个主日早上9点以后可以点击进入崇拜。另外，罗马书查经班这学期主要研究第9到11章，今天早上11点是第5课，预定预知拣选下半节。周二晚上查经班休息一次。来临周三晚上的祷告会，7月8号是为着英文部的各个关怀小组来祷告，欢迎你安排时间参加，更多的认识教会其他肢体，同奔天路。来临星期六7月11号继续有组长查经，由我曾广山传道负责，我们将查考希伯来书第5章1到14节，请领袖和组长们留意，时间是下午4点30分到傍晚6点。Love Singapore 爱新加坡众教会安排了一个特殊的40天的祷告手册给大家。今年的主题是从长远来看，所挑选的书卷就恰好是希伯来书。过去几天的灵修资料都很精彩，写得很好，可以辅助和加强我们 PPH 中英文部当下的希伯来书讲道系列。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深信神要透过希伯来书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把握机会，好好的透过这40天祷告灵修养成好习惯。 从7月1日开始，每天都可以查阅这灵修和祷告资料，并且下载。好消息是，我们也会每天直接发送到一些的手机群里，省时省事。如果你还没有收到，又愿意学习，欢迎你直接下载或者联系牧者。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同的来虔守圣餐。主耶稣基督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举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耶稣他又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让我们手拿着我们的饼和杯，我们预备心，一同的来祷告。让我们向后看，我们谢谢主过去他的带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我们这些的日子以来，他一路的保守供应，带着感恩的心，谢谢耶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向前面看，谢谢主，他应许他还要再来，为着主耶稣基督再来拯救和审判，我们要感谢神，也预备自己来迎接他。接着，我们要向上看，我们要谢谢主，因为他看顾我们，即使今天我们有如此的机会可以敬拜他，有平安健康，全然是神他的恩典够用。接下来我们要向内看，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很有限，我们污秽肮脏，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也求神赦免。谢谢主，他用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的不义。接下来我们还要向周围观看，我们要看见弟兄姐妹们、家人、朋友的需要，我们更要学习彼此相爱，靠着主的力量，彼此相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吃饼和杯，让我们一起的来领受饼。让我们一起的举杯，感恩的心，我们一同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借着饼和杯再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提醒我们 要不断地在耶稣基督里与主连接，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走在你喜悦的路上。教导我们警醒的祷告，因为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天天的亲近你，朝见主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举行奉献，奉献是特别给基督徒也明白奉献意义的人一起同预备的，因为奉献是敬拜的一种的表达，所以我们要用金钱奉献给主，因为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们可以用手机来扫描，或者输入二维码，表达对主的感恩。让我们一同为奉献来谢恩。天父，谢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甚至我们的健康生命，我们有金钱能力，全然是你的恩惠。今天我们把我们的一部分奉献在你的面前，表达我们对你的感恩和谢意，愿主你悦纳这样的一个的举动，愿我们的奉献达到你的面前，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祝福许许多多的人，教导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让我们要预备心，今天吴霞传道要在华文部第十六周年带给大家一个特别的信息，以西结书第37章1到14节里面所讲枯骨复生。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要借着你的仆人吴霞传道来分享主你的信息，帮助我们看见在枯干的生命里面如何能够得到更新改变，满有生命和能力。因此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与吴霞传道与我们众人同在，让神你的灵运行也在我们当中，也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是华文部十六周年的日子。华文部16岁了，16岁是一个青春少年充满活力四射的年代，但16岁也是一个充满叛逆的时期。到底我们的华文部将要何去何从？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段圣经，在以西结书第37章1到14节，请大家翻看圣经。圣经这样说：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的灭绝近近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暂时读到这里，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因为你一直都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是在欢喜快乐的日子，还是在悲伤的日子，无论我们是在疫情中，还是恢复到第一、第二，甚至第三阶段的日子，主啊，虽然国家城市被封锁，但是上帝，你的爱从来都没有封锁。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季节，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谢谢你不离不弃地爱我们，主啊，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让我们知道华文部在接下来的日子该如何行，才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求你对我们华文部每一位儿女来说话，让我们在这个家当中尽忠，让我们在这个家当中能够连于元首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我们全家欢喜快乐的日子，愿你宝座设立在其中，愿你的荣耀充满在这殿中。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够回到有形的实体的圣殿，但是神你的殿就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求你也对我们的心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这是一段使枯骨复生的意象。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来看到这一段的意象，要传递给以色列百姓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天我也要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的意象。这个意象枯骨复生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当时啊，发生了什么事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你知道，当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他的心情、他的日子、他的生活、他的自由是什么样的呢？可想而知，不但是一个人被掳巴比伦，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被掳巴比伦。于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一尊想锡安就哭了， 这在诗篇137篇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一尊想西安就哭了，一想到自己的故乡就哭了。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人充满的是绝望和叹息。于是上帝就领以西结来看这个枯骨复生的意象，他要让以西结先知透过这个意象把以色列人的希望重新点燃。这也就是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位 PPH 华文部的弟兄姐妹所做的一个提醒，我们要点燃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再一次复苏过来。这个意象是来自于圣灵，圣灵把以西结带入三个层面。带入什么层面呢？第一个层面就是新的视野。以西结当上帝当圣灵带他进入这个意象的时候，他从四维经过四维走动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遍地茫了死人的骸骨。这让我们听起来毛孔悚然，好像我们看恐怖片这样，怎么会看到这个骸骨啊到处都是。当以西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的心充满了惊奇。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些？这些骸骨到底是谁？我要做什么？圣灵带领以西结看到这些，认清一个事情的真相，也就是你今天看到的百姓，你看到周围的百姓，他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个死人，不但是一个个死人，而且是骸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并不是指责华文部的弟兄姐妹是骸骨，不是，而是要带领弟兄姐妹进入一个真实的现象，到底我们里面那个灵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骸骨，还是尸体。如果按零到十分来讲，你觉得自己有几分是沉睡，有几分是苏醒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到客西马尼园祷告，门徒们跟他一起，本要跟他一起同心警醒的祷告，但是门徒们一次、两次、三次都睡着。为什么？因为当门徒们不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的时候，当不敏感于周遭的属灵的情况、情态的时候，很容易就睡着，因为我们以为平安无事。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生活着，很容易让我们的心灵，很容易让我们的生命沉睡下去。而今天我们要来看清楚一个事情的真相，我们里面的灵是醒的，还是睡着，还是死了，还是骸骨呢？所以我们要进入新视野，就像圣灵带领以西结进入新视野一样，认识事情的真相。圣灵又把以西结带入第二个方面，这个层面就是信心的层面。上帝问以西结：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先知，他就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只要跟着你，我就可以了。我只要看你，仰望你，就可以。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上帝你知，我愿意。你知道一切，而我愿意，我愿意。虽然以西结看到很多的骸骨，而且这些的骸骨呢， 极其枯干，这些都是眼睛看到的事实。但是他的心迈出相信的第一步，就是你知我跟。那么圣灵又把以西结带入第三个层面，就是更大的信心。怎么样说更大的信心呢？上帝对以西结说，你说预言，哇，让以西结对着这些骸骨啊说预言，让以西结对着这些骸骨说预言。怎么说呢？第四节，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我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当以西结听到这个命令说预言，这是一个更大的信心的挑战，他怎么办？他便遵命，他就遵命了，他就开始说预言。当他遵命发预言的时候，虽然眼睛看到的是很多的骸骨，而且极其枯干，但是他凭信心宣告，气息、筋、肉、皮，极大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明明看到的是很不乐观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的眼光来宣告说，那一个正面的结果，好的结果，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更大信心的挑战。上帝就是借着人的信心来工作。当以西结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圣经说不料，不料，想不到有神迹发生了。有什么样的神迹发生呢？接下来有地震，接下来有响声，接下来有骨与骨互相的联络，而且骨上有筋，而且长满了肉，还有皮，还有气息，还有极大的军队。这都意味着什么？象征着什么？地震就是象征着生命的震动，响声也就是生命发展与活动的声音，骨与骨互相的联络，也就是生命的有机性、组织与结构，恢复上帝的创造。骨上有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所赋予的能力，还有长满了肉，就意味着满有生命力。皮，完美的生命。气息，在希伯来文中，气息、风和灵是相同的字根，意味着圣灵的工作。而极大的军队是圣灵的目标，也就是说，不但使人得生命，乃是造成生命的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意象是从遍地的骸骨变成极大的军队，多么美妙的作为。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完这一个意象，我们不禁赞叹，创造生命的主啊，你不但可以使死人复活，你还可以使骸骨复苏，充满生命的能力，充满上帝荣耀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华文部16周年的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段的圣经。到底上帝透过圣灵要把你，要把我带入什么样新的视野，带入怎么样的信心，带入什么样一个更高更大的信心的阶段，新的视野。 不晓得今天你看到我们华文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有的人说，我来到华文部，我看到的是大家彼此之间那份的亲情，那份的联络，那份的爱，那份的连结，深深吸引着我。透过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有没有看到背后那一个更深的层次呢？新的视野，为什么会有这份爱？难道我们的这些长辈们，他们没有事情做吗？他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爱我们，来陪我们吃年夜饭，来陪我们过生日，来陪我们做一些可有可无的事。那是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使命，清晰的使命。这个使命从神而来，从他们的身上发出去。而这个使命传到你，传到我的时候，我们就让这个使命停了吗？还是让这个使命继续的发扬光大，让这个使命继续的传承下去？各位弟兄姐妹，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做了传道。一路走来，我也尝到许多主恩的滋味。当我得到许许多多的长辈给我的鼓励、关爱和栽培的时候，我深深地告诉自己，我也要爱、付出、牺牲、给予，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薪火相传的一个过程。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在这华文部十六周岁的时候，上帝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新的视野？单单停留在我们彼此关爱、彼此团契的这一个水平线上吗？不够，不够。我们要挖掘更深的，就是上帝啊，在这个时代，在我这个年龄，在我这个角色，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需要知道。也许你的使命是在家庭，也许你的使命是在陪伴，也许你的使命是在探访，也许你的使命是在关爱，也许你的使命是在做默默无闻的幕后的工作。上帝啊，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表面的现象，而是要抓到生命的根源。你要我为你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使命？这是一个新的视野。还有，我们要求圣灵把我们带入信心。各位弟兄姐妹，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你把看不见的那个祝福活活的画在你的面前，就像一幅图画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信心的旅途。上帝问，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些死人有希望吗？这些看起来沉睡的人，这些看起来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有复兴的可能吗？亲爱的弟兄姐，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以西结那样有智慧的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而我呢，我愿意摆上我自己，在你知的那个结果上，这个过程，我愿意摆上自己，我愿意付出我自己。进入第三个层面，就是更大的信心，更大的信心。今天我要向上帝求一个更大的信心，就是要看见我们生命的复兴，我们 PPH 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的复兴。 有的人说，我很想看一个神迹。什么是神迹？没有钱变成有钱，没有工作变成有工作，没有地位变成有地位，没有车子变成有车子，没有房子变成有房子，这些都是奇迹吗？不，最大的奇迹就是一个人生命的转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回想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自己和今天，如果你有时间，你安静地做一个对比，那一个时候的你和今天的你，你有什么样的转变？当你做完这个对比，你会很惊讶、很诧异地发现，原来我改变了。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长进的时候，自己不觉得，但是别人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遇到一个复兴的自己，复兴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眺望，我们应该怎么样复兴呢？首先，我们要与上帝的关系恢复。很多的人就说，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啊，每天早上出门之前我祷告，三餐吃饭之前我祷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祷告，每个星期我去做礼拜，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得不得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对罪敏感？我们是不是对恩典敏感？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发现我们在犯罪，可是我们自己不觉得这个是罪，你觉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吗？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们陷在恩典当中，而我们丝毫没有感恩的心，你觉得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吗？所以生活的常态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天有多少的时间是留给上帝？假如你满脑子都是上帝的话语、公义、良善、怜悯，那么你的心就在上帝那里。前段时间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让我们的心变得干净，让我们的心变得干净，不留给污秽，不留给罪恶一丝一毫的余地。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去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上帝的话来冲淡我们里面的邪恶，让上帝的恩典来冲淡我们里面的软弱。因此生命的复兴第一步就是要与上帝有健康的关系，读经、祷告、默想，让我们在工作中、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以上帝来居首位。那生命的复兴还意味着我们要委身自己的婚姻。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已婚人士，对配偶能够做的最大最大的事情就是对他忠诚。在婚姻中的忠诚就意味着安全，安全就意味着家庭的和谐和快乐，家庭的和谐和快乐就带来孩子的身心灵健康的成长。因此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跟异性搞一搞暧昧，说一两句黄色的笑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都会成为一个导火索。忠于上帝，忠于配偶，忠于家庭，这在于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委身于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心里顾着这个家，下班以后，你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回家。因此，我们看到家庭对一个人来讲，影响是非常的重要，而一个人对家庭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生命的复兴，还有就是委身于你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需要工作呢？在工作当中，难道只是为了体现我自己的价值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有几年的时间，4.5年的时间在 full time 读书，我没有做工。在这4年的时间当中，当我没有做工的时候，我有一阵子很怀疑自己，我就问上帝，上帝啊，难道我的才华就这样被埋没吗？难道我都没有机会来施展平台，来施展我的才干吗？我到底还有用吗？当我这么问上帝的时候，上帝很幽默，我问着问着，我就在这个河边散步，结果当我散步回来，回到宿舍，我开始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从心底涌上来，我相信是上帝给我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无论你做工不做工，你在我的眼中，你的价值是没有改变。你的才华，你的才干，你的能力，不是只有在你工作的时候体现，即便在你不做工的时候，你的才华，你的才干依然还在，但是你在我眼中是否有价值，跟才干无关。哇，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是有多么多么的有才华，我是多么多么能干，我是多么多么的勤劳，不是的。我们的侍奉是被爱激励，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我们的才干才华不需要在别人面前做出来，不需要。因此，上帝对你的肯定，对你的认可，也不是在做多少的事上面，而是我们这一个人，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分量的人，有才干的人，有价值的人，无论我们说话做事，无论我们躺卧行走，无论我们工作，无论我们做什么，那个价值一直是存在，没有改变。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服侍的时候，真的不要介意别人的掌声，真的不要介意别人的理解或者谅解，不必介意。我们要介意的是上帝，我跟你的关系。同样在工作当中也是啊。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从心里去做，不是给人做，而是给神做，还是跟上帝的关系，对吗？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不要再埋怨说，老板都没有看见，哎呀，我的同事都加薪了，我还没有加薪。不必，因为纵使老板没有看到，上帝看到。纵使老板没有给你加薪，上帝给你加薪。上帝怎么给你加薪呢？哎，没有病，没有痛，没有灾，没有难，你知道吗？这就是加薪呢。上帝用他的各种的方式啊，给你加薪。而且上帝有一天会开老板的眼睛，看到你的价值。 因此，各位弟兄姐妹，生命的复兴不仅仅是与上帝的关系恢复，委身于自己的家庭，委身于工作，更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委身于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老师讲过这一句话，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就是这家里的一块砖，哪里需要我就在那里。那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新鲜啊，一切都是那样的崭新哈、哦。所以我们开始不断的接收啊别人的言论，别人的观点，我们会不断的在吸收，像海绵一样不断在吸收。但是来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从吸收呢，就变成开始在思考。当我们开始思考，到底我为什么在这个教会，而我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什么，我能够委身这个教会里面体会上帝给我的爱和传递上帝给我的爱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当我们在一个家久了，或者是我们在一个教会久了，我们就会看到种种的瑕疵，种种的瑕疵。为什么我会看到瑕疵？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漏洞？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上帝就是让你成为那个补漏洞的人，上帝就是让你看到哪里需要，而你要出现在哪里。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如果你看到华文部有哪一个方面做得不好，意思就是你要出现在哪一个部门，那一个侍奉的岗位，你要成为那里的祝福。我们来看一看 PPH 华文部的一个特点。我们的特点就是年轻人，年轻的家庭特别多，工作又忙碌，还有孩子年幼。在这个忙碌的季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年轻夫妻开始有一些的调整。怎么样的调整呢？有的人调整侍奉少，有的人调整侍奉停了，有的人调整礼拜少了，有的人调整礼拜停了。生老大的时候说，哎呀，等我生完这一胎我就来侍奉，结果生完这一胎，哎呀，等我孩子三岁我才来侍奉，等孩子三岁，哎呀，第二胎来了，等第二胎来了，又一个循环，三岁六年过去了，又要想回来侍奉的时候，第三胎来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们一直在等待下一次，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季节我再来。各位弟兄姐妹，下一个季节有多久？不知道。这种的想法也会影响着当我们孩子读书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误导孩子说，现在你要考试，你忙，等你考完试你再去教会。我们做父母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也曾经这样跟我正在高考的女儿说，等你考完高考你再去服侍好吗？这一段时间你暂停你手中的服侍。她非常迷惑地看着我，妈妈，不是越忙越要到教会去服侍，越要来亲近主吗？因为就是因为忙才会乱，当我亲近主的时候，我在忙中才有序啊。我女儿的话提醒我，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很忙，没有不忙的日子，但是如果忙中没有上帝就会乱， 当我们在忙中有时间安静下来亲近上帝，我们的忙就有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一直就都没有时间。因此我奉劝所有华文部年轻的夫妇们，在忙碌的季节，侍奉可以慢下来，但是侍奉不可以停下来。因为当你停了的时候，你就断了那一个能力的链接，能力的源头。那有的人就说，教会里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少我一个怎么样？对，少你一个不怎么样，但是祝福就与你擦肩而过。说实在，侍奉并不是在帮助牧者，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我帮牧者侍奉，我帮这个教会的领袖侍奉，不是的。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做，比交给你做容易、简单、快速。但是为什么要有你的参与？因为当你在侍奉当中，你建立起的是你和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不是建立与我这个牧者的关系。你与我这个牧者的关系怎么样不重要，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我要介绍我们华文部的第二个特点。刚才说的那个特点就是年轻的家庭特别多。奉劝就是年轻的夫妻，你可以放慢脚步，但是不可以停止侍奉的脚步。第二呢，我们华文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信徒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有乐龄，我们有乐龄人士，有本地的乐龄，有从中国来的爸妈。那这个乐龄呢，接下来就是60岁左右准备退休但还没有退休的，退而不休的这个年龄层。然后再下来就是空巢期，比如说孩子读大学了，出外工作了，孩子结婚了，现在剩下自己夫妻两个，空巢期。那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年轻的家庭，再接下来呢，单身的，再接下来有一个断层的，断层的就是青少年，青少年断层了，接下来就是儿童和婴儿。我们的儿童婴儿还有加上妈妈肚子里的，正在妈妈肚子里的小 baby。我们一共有60-70个人，这个数字不断在飙升。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这个疫情发生的这几个月，我们华文部啊，又多了7位即将要出生的 baby。这7位是谁呢？等到疫情过去，恢复聚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7位妈妈抱着新生的孩子来到教会，你就会哇吓一跳，没有见到你怀孕，怎么见到你生孩子啊？因为阻断期我们没有太经常见面，但是上帝的祝福并没有被阻断，并没有被封锁。那么华文部的年龄层是这样，我们不同年龄层之间该怎么样融合在一起呢？就好像一个家庭，怎么样使这个家庭4代同堂、3代同堂、2代同堂，每一代的人和另外一个代年代的人能够非常融洽的生活在一起。有的人就说，哎呀，代沟啊，年龄就是代沟。是的，年龄一定带出来代沟。但是呢，怎么样使这个代沟 变成一种祝福，变成一种融合。前一段时间，我的银行卡到期了，所以我就想去办一张新的银行卡。那么我家里来了一个比我小一轮的小妹妹，她就跟我说，这个简单，我带你去。于是她就带我到了银行，银行没有开啊，可是她就带我到一台机器，按按按按按，哎，一个新的银行卡就出来。当她在按的那个过程啊，我真的很担心，这样按按按会不会有什么事情不妙的事情发生？但是事实的结果是一张新的银行卡出来。这在我过去的概念里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小我一轮的姐妹带我去的话，我不可能自己去操作，我不敢去操作，因为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但她帮我操作完，我心里头非常非常的快乐，而且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跟不同年代的人多相处，因为你会从他们的身上学到我们这个年代学不到的东西。我们该怎么样不同年代的人彼此的融合？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华文部接下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让我们之间亲情不断电。 TPH 华文部有牧者领袖，还有呢组长组员。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每日的灵修同心同行，有查经小组查经，还有小组的探访和关爱，还有德曼花园关爱居民。每次我们开宾就是在体现这样的一种关爱。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大家该如何彼此的委身呢？这是给你的一个挑战。第三个我要介绍华文部的多样化的牧养方式。过去我们都只有实体的牧养，在这个冠状病毒发生以后，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现原来我们可以线上崇拜。比如说我们可以线上直播、 YouTube、 Zoom、 线上灵修、线上开会、线上小组、线上学习。线上原来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2019年的冠状病毒影响全球的航空、旅游、娱乐、体育、石油市场，还有金融市场等等，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疫情带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呢，带来我们很多的好处。什么好处？原来不回家的人不得不待在了家里，原来不看娃的人，不看孩子的人不得不陪伴孩子，原来不上网的人发现网上可以做学习、交流、工作，网上可以做很多的事。还有呢，给公司运营甚至教会牧养带来了新的突破。 BBC 盘点全世界封城隔离困倦中的六个好消息。这六个好消息，第一，污染减轻；第二，生态复苏；第三，许多人开始有善举，有好的这些行为，体现出人性的光辉；第四呢，大家彼此守望互助；第五，创意无限，网络上开始许多的活动，有的人开始呢在线虚拟参观博物馆画展，有的人开始在线上呢展开运动，许许多多。第六，疫情带给人类不得不反省。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透过骸骨复苏这个意象带给我们 PPH 什么样的意象？如果没有意向，民就会放肆。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向。这个意向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去祷告，求神让我们扩张视野，求神让我们带领到一个信心的阶段，甚至是一个更高的信心阶段。也求神透过这一段的话语，不但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复苏，更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复兴。最后，我要祝愿 PPH 华文部16周年生日快乐，但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更高的生命层次，让我们带来生命的复兴，让我们一起委身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的侍奉不停息，让我们亲情不断电，也让我们有更多侍奉上的突破，让我们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更深的阶段。愿上帝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好，请大家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也求你让我们的心对你的话语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就在现在，让我们决定说，主，我们委身，我们委身在家庭，委身在工作，委身在教会，因为这是我与你，你与我之间的那个神圣关系的体现。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求你加给我们智慧与力量，我们相信我们必要活出你同在的荣耀和光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保惠是圣灵的感动交通和团契，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于你。